别留意的是我们自己，自己有一点权势的时候，是不是也只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别人？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往往我们自己做了，自己不知道，不能觉察了，也不知道这桩事情的严重性。总是疏忽了，做这些罪孽。造罪的时候容易啊，要知道受害的人心有不甘，纵然这一生他不能报复。他来生啊，因缘相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是千古的名言。我们要记住啊，决定不可以说这是迷信，这只不过是劝人为善的啊，并非事实，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啊。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佛家常讲因果通三世啊，细细想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勉强可以说心善念善行善啊，照理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应该没有障碍，应该有一帆风顺才对啊，何以我们的障缘还是这么多？这是什么道理？不要说我们自己了，我们从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这是已经证得究竟圆满菩提的果报啊，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真正彻底做到了无私无我啊，纯善之心呐，纯善之行呐，在当时还有许多嫉妒障碍找麻烦的啊，有人批评他了，有人回谤他了，有人去障碍他了啊，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明白了，世尊在未成佛之前，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也是得罪了不少人啊。成佛之后，冤亲债主还是会找上门来。世尊在物质生活上，这经典上记载，有三个月马门之报啊。圆满福德的人居然没有粮食啊，那么简单的生活吃的东西得不到啊，这是遇到饥荒的时候啊。那么佛家常讲了，欲知今世 这个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啊。我们今生所受的过去生中造的业因嘛，现在所现的果报嘛，过去生中的业因不好，所以才遭受着这个不好的果报啊。那可是我们再细细想想，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因好，没有冤枉一个人，没有嗔恨一个人，啊，完全是以善心善意处事待人接物，这是我今生修的因呐，果报在来世，果报在后世，啊，第三世往后都叫做后世。后世的果报好啊，这一生遭遇一些不幸，这个账就了了啊，那个不善的因果一笔一笔勾销了，前途是光明的啊。这个理很深，要参透啊，我们才肯行善，知道行善对自己有大利啊，决定不足，这一生行善受尽艰难困苦，我们这个行善的念头决定不会改变。这个是佛家所说的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昧因果，受报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怨天不由人。啊，我对他真诚，对他好，他为什么恶意相向？过去生中的冤结啊，我们承受欢喜接受啊，仍旧以真诚至善相待，这个结就化解了。所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决定不可以说别人以不善对我，我也以不善对他啊，那就错了。太上在此地举出这个例，这个例子意思非常深广啊，果报很可怕了啊，凡是仗势欺人啊，有时候啊不知不觉啊，下面讲的是果报啊，妻子家口一当之，就是你的家亲眷属啊，啊，你造罪业，为什么牵连着你家亲眷属？你所取得的财，你家亲眷属都受用啊，不是你一个人享受啊，你决定由家亲眷属受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不义之财，我们要沾一点，将来也受牵连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不义之财啊，人家送给我们，我们都不能接受啊，会牵连受果报啊。所以佛家讲布施要敬财啊，敬施啊，不可以说是我抢别人的钱 啊，偷别人的，我来布施供养，这是不敬财啊，这是恶报啊！啊，你供养佛，佛会接受吗？佛要接受，将来被你牵连。啊，业因果报，诸佛如来也不能避免的。啊，这是真理呀、啊，不能说成了佛、成了菩萨了。欠钱就不还账了，欠命就不要还命，他有这种道理呢。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是得道的高僧啊，过去僧中曾经误杀两个人，不是有意的误杀的，到中国来还还两次命债啊，也被别人误杀，他清楚他明了这个账非还不可啊。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可怕啊！非义之财我们不可以用啊！啊，我们今天出家了，自己不做营生牟利的事业，一切财用是四众同修供养的，供养时你要冷静啊，清楚观察了他这个钱干不干净啊，不是净财不可以收啊，避免将来我们受累赘啊。人家供养，尤其供养数字多的，要问他你钱从哪来的。往年韩馆长他就有这个智慧啊，有一次在图书馆有一个居士送了50万来供养，他就问他你钱从哪来的啊，你做什么事情，你家庭是环境生活如何，这一打听他很平常啊。馆长讲你这个钱拿回去，我不接受你的啊，不是说见钱就眼开啊，那还得了啊，那跟那个开的是什么，那是魔鬼三窝道的门呐、啊！一定要知道他钱从哪来的啊，我们然后才考虑可不可以接受他的啊，以免受连带受连累的啊，祸患无穷，见之死伤啊！啊，我们现在讲家破人亡啊，这个事情古时候有，现在更多啊！啊，你看有一些经营很大的一个公司，啊、欺骗顾客啊，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现在这个股票就是不正当啊，不正当的手段呢、啊，啊，没有几年了，他公司倒闭了，破产了，啊，人受到法律制裁了，法律制裁是花报啊，啊，国报生生世世要偿债。何必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在今天真的是有能力有机会骗人的人啊，把别人的财骗到自己口袋里，世间人都说这个人本事大了啊，这个人有智慧也非常高明啊啊，哪里知道他造恶道罪业，世间人愚痴啊，都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你说怎么得了？我们也以为哦，这个是有本事啊，他能骗我，还骗不到的啊。这一种业因果报 果我们稍微冷静一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太多了啊！想想呢，佛菩萨这是古圣先言先贤跟我们讲的这些话完全正确，完全相应啊！若不死伤，也有灾难常常跟着他啊，水火盗贼。啊，如果没有水火盗贼，啊，下面这一句一望其无。这也常有啊。啊，我们看到许多的富贵人家今天在全世界啊，许多这个风景好的地方，他置的有产业，建的有别墅啊，啊，到死了之后啊，他别墅一天也没去过，一天也没住过，这个就叫一望其无。这个事情多了啊！我在很多年之前在台北讲经，这个大概也有应该差不多有30年了啊，有一位居士啊带我到阳明山啊，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是谁的呢？陈杂波的啊，那种别墅确实非常豪华啊，我在那里住了一天。建那么大的别墅，他没有时间去住啊，请两个人住在里面给他照顾，那两个人有福报啊！哎，你看住那么好的房子，他还要给钱给他啊，请他去住。而他自己呢，我听说他一生当中在那个别墅只住过一晚上。造业呀！啊，这个钱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世间苦的人很多，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就做真实功德，干这种傻事啊？我们晓得这些人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他都有别墅啊，他都要有产业。这一口气不来，死了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啊，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没有替社会想啊，没有替众生想啊啊，这些事情多了。疾病口舌，口舌是遭别人批评，遭受别人毁谤侮辱，这个事情太多了，一旦忘去之之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些障碍呢？是你过去生中啊，以你的威势强迫取得别人的财物，你遭受这些果报。你看我们这段文里头不长，已经给我们显示果报的广泛，果报的复杂啊。那么在我们回头想想自己啊，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在生活上遭遇的，啊，工作上遭遇的，处事待人接物遭遇的，你去想想，种种不如意都是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啊，这一生当中应该接受果报，啊，决定不可以说一切造作没有果报，这是邪知邪见，啊，只有真正明了一因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那个人才真正会回心转意，不再起个恶念，啊，为什么呢？起个恶念替自己找麻烦，恶念尚且不起，哪里会有恶念，哪里会有恶行呢？啊，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啊！诸位要知道啊，自从开悟的一天起，生生世世在不动。那么成佛之后还遇到这些果报，没学佛之前干的，啊，没有懂得这些道理，以前所干的，成佛之后还要受。成佛尚且不明，行菩萨道的时候，那还用不着说吗？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呢，啊，虽然是四相四境破净了，啊，他过去世的业因果报依然现前，啊，这个现前就是白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他知道，他清楚，啊，他知道什么样的果报，过去什么样的业因，现在起现行，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于是怨天尤人，怨天人罪上又大罪，啊，这个罪业就重了。人要不觉悟，说实在话，一世不如一世。为什么呢？他累积的是罪业，他不是功德。只有真正觉悟的，才能真正做到啊，积德累功啊，不再造罪业了。啊，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屈辱，甘心情愿的忍受。啊，就是接受啊果报，啊，我过去造的不善，我今天接受果报，啊，要不是真正觉悟人，他不肯呐，啊，他心不平啊，不平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而冤冤相报太可怕了，啊，这是一世比一世严重。啊，它不会减轻，它是加重的，啊，所以非常非常恐怖。最后，比堕地狱，啊，这个冤冤相报，两个人都会走地狱。啊，我们非常幸运呢，读到佛书，啊，明白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啊，从此之后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戒除断绝。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请掀开感应篇121节啊，121节，持非义之财者，譬如漏釜救饥。拯救之客，非但非不占宝，死亦即止。这个注解里面呢，一开端告诉我们，此劫有生命贪利之害， 以世人好利心重，故不但辞之诚而言之复也。太上颇心反复叮咛，致意敬意。这个话说得非常恳切，一句句真实啊！圣贤人的教诲不怕重复，他跟这个世间的文学不相同啊，文学着重在美啊，避免重复啊，中国古人要求的啊，简要下面。可是佛菩萨是劝化众生，众生习气非常重，绝不是几句话啊，即便呢就能够叫他回头的。所以最近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重复的教诫，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太多了。一部《大般若经》啊，无所有不可得的两句话了，重复了几千遍，给人最深的印象。《金刚经》虽然不长，只有五千多字，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重复了几十遍。啊，凡是重要的开始，佛菩萨总是不厌其烦，一再重复。感应篇这个文章是中国人做的，重复的地方不多啊，给佛的经教不相同，但是重要的啊，讲到杀到淫妄的业因果报啊，还是重复了几遍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的人，他迷得太久了，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强了，如果不时天天反复叮咛，在这个社会上不被诱惑，不知堕落，这个人决定是再来人，决定不是凡夫啊，凡夫肯定做不到啊。我听一些同学们给我讲，大陆上有很多很好的年轻法师，有志于经教学习，发愿弘法利生啊，他们很难得的有个机会到香港、到海外来学习啊，但是没有隔多久啊，听说他还俗了，他退堕了啊，原因是什么呢？经不起外界名利的诱惑啊，经不起五欲六尘的诱惑，这充分显示出 佛法里面所说的末法时期法弱魔强啊，什么法弱呢？我们对佛法修养学习的这个力量弱啊。什么叫魔强呢？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这是魔强啊。发的是好心啊，经不起诱惑。古今都不例外啊，古时候社会人心淳朴啊，也具有诱惑的力量，没有这么强大啊。稍具道心的人还能够把持得住啊。在那种情况之下，你看祖师大德建道场，培育人才，还要放在深山里面啊，与都市与农村隔绝啊。我们就想象到他们的苦心呐、啊，住在深山里面，物资的供应极不方便啊，都需要人工搬运。为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尽量对初学减少外援，减少外在的诱惑，让他们心定下来啊，一直到真正对宇宙人生的理事因果明白通达之后啊，能够经得起考验了，这才让他下山啊，肩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决定不能够离开寺院，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啊。啊，这是道场师友的大恩大德。给我们最殊胜修学的尊上人啊，古时候行，现在难了啊。现在难在哪里呢？啊，社会风气变了，潮流变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讲求民主、自由、开放啊。佛法里头讲不讲民主、自由、开放呢？给诸位说讲啊。到什么时候讲民主、自由、开放呢？到明心见性之后啊，就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是开放的，是自由的，一丝毫的限制都没有啊。但是在说法界，在六道里面教学不行啊，这些众生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那就要认真管教，不听管教决定不能成就。啊，那么提倡民主、自由、开放，现在是风气。如果我们反对了，这是不合潮流。而实际上， 破坏正法了，就是这个口号啊，破坏社会的安定，破坏世界和平啊！诸位要是很冷静的去思维去观察，你才能晓得人在没有觉悟的时候，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啊，给你有限度的自由啊，民主自由开放是给你有限度的。就像学校管理学生一样啊，小学生无知，管教就要很严格，换一句话说，民主自由开放的幅度很小啊。到念中学年龄渐长啊，智慧逐渐开了啊，民主自由开放再给你放宽一点，到大学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啊，这个开放就更大一点啊。圣贤人教化众生呢，亦复如是啊，所以到完全开放，这是化身大事啊，你见识烦恼破了，尘沙无名都破了才可以 啊。如果在凡夫地就无限制的开放，这个东西障碍我们的修学，决定增长烦恼，它不是增长智慧啊，让你的私心、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的心与日俱增啊！这张道反而是张道的母害众生的方法，不是佛救度众生的方法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圣贤人的教诲跟世间的这个文学完全不相同啊。那么佛经在中国翻译多少要迁就中国人的爱好啊，已经将重复的地方减少了不少啊，简化了，古德已经想到这一层了啊，依旧还保存一部分的重复，这是不能不保存啊。如果完全依照中国的标准，佛法就渡不了中国人。所以佛经的体裁啊，在文学史上称之为变体文啊，不是中国正规的文法啊，是属于变体啊，一般讲叫通俗的白话的，比中国古文浅显多了啊。总而言之，希望别人一看都能够明了，都能够得受用啊，这是已经大师的智慧善巧方便。所以《太上感应篇》啊，在幕后将这个杀道营呢有特别重复啊，这是以比喻 来说明造作这个沙道因呢、啊、有极重的罪业。啊，古时候啊，这个服侍肉干呢、啊，啊，肉是坏了的，啊，腐烂的，啊，现在人讲的是这里面有细菌，这不能吃啊。啊，真酒，这诸位都知道，毒酒啊。啊，你饿了，你渴了。啊，你以这些东西做饮食，啊，说不但呢，你不能得到战宝啊，死亦皆知。啊，注解里面说，人是饮杀，凶逆等罪也，其事不以为，其人不多见。这是从前人说的，啊，现在人啊，饮杀凶逆之事，这个逆就是违背伦常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我们常常听说儿女杀父母啊，兄弟互相残杀啊，同学互相残杀。这个事情很常见的，从前是不易为不易见，现在是很容易看到，啊，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啊，你说这个社会怎么得了？为奇才一道，千变万化，不可穷解，啊，但是这个非义取材啊，古时候也常见。天下无不用财之日，在天下无不取财之人。啊，不义不应该取的，不是你应该得的。啊，总是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要获得。啊，他不知道后果。灾祸之大了，他没有想到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因果同三世，欠命决定要还命，欠钱决定要还债，逃不了的，啊，何必要欠来世债呢？这是最不智之举，啊，最愚蠢之死。啊，有人告诉我，今天报纸上听到韩国啊杀了几十万头牛，杀生是要偿命的。啊，这几十万头牛难道没有报仇的心？啊，他要来报复，你怎么能够承担？佛在经上讲啊，杀生所招致的灾难，刀兵劫、战争啊，啊，战争怎么起来的？冤冤相报。啊，怎么化解呢？慈悲心去化解。啊，这些牛羊啊，你所养的家畜它生病了，都是属于业报啊。啊，它为什么会生病？人的贪心导致它生病啊。啊，中国古人说得好啊，病从口入， 喂牛羊的饲料是些什么？现在是人工化学培养啊，所以他吃的东西不卫生的，他的病是你导致的，你让他生病，你不给他治疗，反而把他都杀掉，这口冤气怎么出？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就知道后果可畏也。这些事情不敢做，稍稍明理的人决定不敢做。遇到这个情形，通情达理的人绝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应当研究改进他的事物，朝野上下了要修慈悲心的，那么这是佛法里面说的。现在世间人